谢谢你的爱，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破碎。当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殿中，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也许带着我们罪的缠累和搅扰，也许带着我们很多的不平安和失败，但是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不管我们什么情况，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有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高山有低谷，有眼泪有欢笑，有挫折有成功，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将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你，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的事业上有很多的艰难，前面道路还不清楚，主啊，求你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都不羞愧。比如说，也许我们在身份上还没有解决，我们还不知道在美国我们该如何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能够得地为业，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国家，你必然有美好的旨意。奉主的名，我们宣告所有申请身份的和正在申请的，奉主的名要为我们开出道路来，开出江河来。哈利路亚，因为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你愿你的儿女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到这块土地来得地为业，你就必然的祝福伴随我们。主啊，你也把弟兄姊妹我们家庭生活还有我们儿女的教育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你，你是他们的主，你负他们一生的责任，让把你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到老都不偏离你的道路。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给你。我们把赵千宁姐妹，主啊，还有潘淑荣姐妹，还有 Amy 姐妹，主啊，还有王弟兄，还有我们身体的有疾病的，还有我们的红英姐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不管什么样的疾病，主你都知道，让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你的医治要降下来，你的宝血遮盖他们，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哈利路亚，让他们在一日中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同在。谢谢你，亲爱的主，悦纳我们的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带着心灵和诚实，也让我们在敬拜中脱落我们一切的重担，在敬拜中打碎一切罪的捆绑，让我们自由的在你的面前来敬拜。谢谢你，也让我们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愿一生爱你不渝，跟随你走永生的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也跟弟兄握握手，跟旁边弟兄握握手，说耶稣爱你，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主。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从良佳节化孝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昨天是中国的九九重阳节，那是中国四大节日之一，很重要的一个节日。那我们知道重阳节是老人的节日，所以我们今天是教会是老年人的节日啊。今天跟你旁边的，你看觉得他是比较老的，握握手。你说节日快乐。如果你的父母坐在你旁边，跟他握握手，拥抱一下，说爸爸妈妈节日快乐。感谢主。那重阳节是中国的农历九月九号，所以这两个九重叠，所以叫称为九九重阳节。九九重阳节。那么教会在重阳节的时候特别讲一个信息，也是勉励我们弟兄姊妹如何的来孝顺我们的父母。所以父母在的时候啊，我们都不太懂得，父母不在了想起来就晚了。所以呢，我最近就有这个体会，特别的一个体会。过去每年过重阳节我都不觉得什么，打个电话就好了。今年再打电话，我知道父母也接不到了。我的父亲今年一月份离开回到天家，我的母亲是这个月离开回到天家，所以现在才知道啊！我有一天我跟他们分享，我说， 爸爸妈妈都没了才知道自己是孤儿了，
原来不懂，
原来只要爸爸妈妈在，不管在多远，我都不觉得我孤独，因为他们爱我，他们会伴随我。当我们离开了父母，离开这世界，我们再想打电话找不到人的时候，心里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够体会的。所以珍惜你现在父母还在的时间，你们尤其珍惜你的父母还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里边，我们来看，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孝道的民族。那这个我们确实比西方人讲孝道，所以很多人信主了觉得好像基督教不太讲孝道，基督教不管爸爸妈妈都叫弟兄姐妹，这好奇怪啊，好像伦理上也不对。好像有一天有一个牧师给一对弟夫妻证婚，说就跟说弟兄姐妹奉主的名啊，让你们这个婚姻怎么样。有一个不懂的说，你说这基督教伦理也不对，弟兄姐妹也结婚。他以为是他们那种血缘的兄弟姐妹。其实我们叫弟兄姐妹是在神的里边，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一个纪念的活动，也是遵行上帝的话语啊，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教导我们，让我们孝顺我们的父母。稍微小一点声好不好，谢谢，不要给我弄的这个声音老叫啊。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读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保罗讲的是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再小一点声，谢谢。出埃及第二十章啊，出埃及第二十章讲到说，我们要孝顺父母，让你得以长寿，在神所应许的地活得长久。所以保罗说，你们做子女的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为什么在主的里边呢？有的时候父母不信主呢，做的事情也不见得都合乎上帝的要求，但是我们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做儿女的本分和身份，即使父母所说的不对，我们也不该去斥责顶撞，我们还是要应该怎么样孝顺，在主的里边来爱他们，孝顺他们啊，孝顺他们。所以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很特别啊。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说，孝顺父母，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长寿得福，在日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为什么说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吗？因为圣经的诫命有十条，第五条就是讲到关于人伦的诫命，前四条讲的是关于跟神的关系，那第五条以后讲到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第一条讲的是与父母的关系啊，与父母的关系。所以呢，说我们要孝顺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说，每当重阳佳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念国内的亲人。我请问在座的有多少你的父母跟你在一起现在生活的，举手。我们看多少，哇，你们真有福啊，还真不多。因为我们移民到美国，父母大多都在中国，就是来了也大多替我们看孩子来了，做保姆来了啊，大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知道，父母在我们家里生活的时候有很多的不方便，因为已经不是他的家了，对不对？他在这里说话你也不见得听，你还觉得他不懂美国啊，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特别注意怎么跟父母相处。所以我们看到重阳节我们都会想家，都会想父母。所以今天这几天有没给家里打电话的，赶紧回去打个电话啊，在微信上跟父母聊聊天，也许父母听不见了，大点声喊。我的妈妈到了85岁以后，耳朵就重听，就基本听不见什么。所以我就每次跟她微信的时候，她大声喊，她也是听不见的。她旁边得有个翻译啊，有一个旁边我的哥哥嫂子在旁边说，老四说什么说什么，对着耳朵大声喊啊。她也经常打岔啊，打岔打的也挺有意思的，一打岔打的都挺远的啊，一说说到哪儿，反正我就她不管打到哪儿，我都接着她的话题接着说啊。
所以我不会给他纠正回来的，因为他就是要见个面，就是要聊个天，他至于谈的什么内容他都不重要，他觉得我这个儿子在这么远的地方在一个节日能够问候我，他就心里满足了，他也知道他对我要求不高，他也知道我回不去啊、嗯，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今天啊，如果你没有打电话的，赶紧给父母打电话。所以我们知道，中国的古代诗经上有一段话，怎么说的？说是这样说的：说父兮生我，母兮举我，扶我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我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什么意思呢？就在这段话啊，这段话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知道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父亲生我，母亲养我，那个举呢就是一个球，踢那个足球啊，举球的意思啊，中国古代是踢足球的，后来就没有发扬下去，所以现在球踢不过欧洲，其实古代最早发明足球是中国，大家知道水浒传有一个高俅，就是踢球踢到这个做了国防部长的，对不对？所以就踢球，那个球就表示说父母啊，从小陪着我游戏，陪着我成长，他就想一步一步的讲到最后啊，他走完这一生。后两句就意思说想报他们的养育之恩，但是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父母的恩情像天一样的高啊，我们怎么可以做到能够孝顺他呢？所以我们做不到。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主的里边来听从父母。所以英文谈到这个孝顺用的词是 honor， 什么意思呢？ honor 是一个很高的尊崇，不仅是啊你回报他，是尊崇他。 honor 就是你要在众人面前给他尊重，给他光荣，给他荣耀啊，这是最高的一个孝顺的准则，就是做儿女的要争气。做儿女的什么样的你父母能会觉得你是最孝顺？就是你走在正路上，对不对？你的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儿女孝顺，那父母看着就觉得这是最大的孝，对不对？那如果那你坐牢了，那父母就感觉到羞辱嘛。所以你最大的荣耀就是要给你的父母。希伯来文讲到这个孝敬这个字用的词也很简单，他讲的就是很重很重分量的尊敬啊。那我们中国人讲孝顺大家就明白了，就不仅要孝还要顺啊，就是听从父母，听从父母。所以中国儒家里面讲到说最做啊神的啊，父母儿女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让父母在世界面前世人面前得到尊重，因为你的儿女的行为受到尊重。那么其次呢，就是不要让自己使父母蒙羞，另外呢就是尽啊对父母这个孝敬的责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重要的。所以我们刚才说，我那天我在小组分享我讲了一段话，我说自小在父母的爱中长大的孩子走到多远都不怕，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缺乏爱的孩子走到世界上，他经常会恐惧，经常会恐惧。你看父母离婚的吵架的都会在孩子身上有阴影，那么父母彼此相爱的这个孩子的心理就比较强大，因为他走到哪里他会想到有一个安全的相爱的家。我的父母是很相爱的，我的父亲走了是94岁，母亲走了91岁，他们相爱一生，18岁结婚，我也不知道他们结婚多少年了，反正要数一数，很多年了啊，生了7个孩子。那父亲母亲对我们的教导都是讲，我没有听过我妈妈抱怨一句我的父亲，当然我父亲不是那么完美，那我的父亲没有抱怨过一句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不见得尽善尽美，但是他们彼此之间都互相包庇，知道吗？互相说好话。妈妈教导我说不许气你爸爸啊，气你爹，咱们家就他一个人挣钱，你把他气死了你们都得饿死。你看这个教导很简单，对不对？所以爸爸说我们哪管不对，我们也不敢还手，也不敢还口，打我们我们也更不敢还手，对不对？不仅不还手你还得跑。中古代有句话说，当父亲用小棒子打你，你就忍受着，如果父亲用大棒子打你，你就得逃。为什么呢？你不逃就把父亲陷于不义之地，那也是不孝。 对啊，那你父亲打你的气头上你不逃，把你腿打断了，然后别人都议论你父亲，说你这个什么什么爹吧，还打成这样的，这也是不孝，对不对？你不能让父母犯错，这是做儿女的一种孝顺的一个体现。所以我的妈妈父亲教导我们，就说不许气你妈妈，因为孩子都容易跟妈妈吵架嘛，不敢跟爸爸吵，跟妈妈总是赶一赶的，对不对？因为妈妈一般不伸手的啊。我父亲说我不会做饭，把你妈气死了，你们都得饿死。说来说去他两个都让我们饿死，气哪个我们都得死，你知道吗？所以两个人就互相的这种感情给我们这一代带来很好的榜样。安娜就是表示你要在众人面前给他高度的尊重，给他光荣，给他荣耀的地位，让人们看到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父亲母亲。所以人看着说，哎呀，这个孩子这个父母挺了不起，把这孩子啊上了这个北京大学，上了清华大学，上了哈佛大学，对不对啊？你看到这个孩，你这孩子，你说这个父母，我当年八九年被通缉，说这孩子真了不起，坐牢去了，被通缉了，他爸天天哭，你看这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啊，要真是想到父母啊，他真的不能在外边惹祸，他真的小心一点，嗯。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讲孝道的民族，也是注重孝道的民族。我们在主的里边有几点的分享啊，那么基督教更是讲孝道，记住啊，基督教不是不讲孝道。基督教传到中国以后，因为跟偶像有关系，所以中国人呢，中国的基督徒就不再拜父母，这是错误的啊！我就是在父母面前跪下来是正常的，即使父母走了跪下来也是正常的，因为你是父母，你没有把他当偶像来拜他，你是纪念他的养育之恩。所以父母当父母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应该是在世人面前要做一个榜样，这是很重要的啊，重要的。所以我刚才说，首先在主里边听从父母，我们从三点来分享。首先在主里听从父母，主耶稣就是榜样啊，主耶稣是榜样。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看一段经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七句最后的话，其中有一句就是讲他的母亲。我们知道玛利亚是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耶稣道成肉身，圣灵感孕，由玛利亚所生啊，有吗？在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忘记这个地上的肉身的母亲对他这么多年的抚养的这种恩情，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要纪念他的母亲。你看他怎么说的？我们看到站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那是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的母亲的姐妹，并啊格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摩达拉的玛利亚。所以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有几个玛利亚？三个玛利亚。圣经中讲到这个玛利亚这时候都出现了，圣经中最重要的三个玛利亚在这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摩达拉的玛利亚，还有格罗帕的妻子玛利亚，三个玛利亚在这里面。那么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他旁边，那时候谁站在耶稣的旁边母亲旁边呢？约翰。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谁写的？约翰写的，约翰记载的那段历史，他站在耶稣的母亲旁边，其他的门徒哪里去了？他跑了嘛，他吓跑了嘛，嗯。但是后来他们耶稣复活了，他们又重新复兴起来。可是那段时间他们不在的，只有约翰，这个体贴耶稣心意的门徒，他知道耶稣最需要什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放下不得就是自己的母亲，对不对？所以他站在他的母亲旁边，扶着他的母亲，看着耶稣受刑罚啊，那个时候很残酷啊，儿女要钉在十字架，要让全家人去看啊，这也是一种残酷，你知道吗？然后耶稣就看见母亲和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啊，这句话你知道含义在哪里吗？非常深的含义。一个是作为肉身的耶稣要经受十字架的痛苦，在这之前他看他的妈妈。弟兄姊妹，我们犯了错，有的时候受惩罚的时候，我们想到母亲，我们就觉得对不起母亲，对不对？我们就会流泪，对不起你。耶稣也说：“母亲，妈妈啊，看你的儿子。”原文做妇人，看你的儿子，那原文的意思是讲到耶稣，他虽然是一个肉身的儿子，可是他是人类的救主， 他这时候他纪念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你的儿子马上要受刑罚，然后他又对这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弟兄姊妹，在教会里也是，弟兄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姐妹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老人当作我们自己的亲人来对待。所以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尤其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学习要敬重老年人。吃饭的时候让老年人先拿，因为他们腿脚不那么方便，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老人走回来走路比较辛苦，我们立刻就扶一把，把他扶到座位上。如果那老人们在那排队买饭，我们就自己就给他端一盘过来。所以我们教会是老年人少，因为大多数都是年轻的中年的弟兄姊妹。可是在国内的教会，你知道老年人很多的，所以这种孝对老年人的敬重，能够表现一个教会他们是不是记住了上帝的话语。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带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就在实际上最后讲的七句话，其中一句是关于母亲的，关于母亲的。这话读起来心里都非常的难受啊！那个分离的时候我们很难体会，对不对？我的母亲走了，当然我很痛苦，我的三哥就给我发一个微信，我就受不了了。有的时候人的痛苦还能忍忍忍忍，突然一个事情出现就受不了了。三哥发了一个微信说，妈妈最后的一句话说，伯利，妈想你，就是一句话，我就受不了。这是我妈妈讲的活了90多岁最后的一句话。那我就很多的自责，那我就知道我一生给他带来多少的这种难处。因为这个儿子他有多久没有好好睡觉，他的生活完全的变样了。如果我没有这件事情，也许我的母亲能活到100岁。我最后很多的自责，最后一句话还是惦记这个不孝的儿子啊。所以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他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所以这是感谢主，这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孝道的最高的表现。不管我们人生面对什么，记着那个生养你的母亲父亲。第二是人类文明的规范，人活在世界上所以产生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特别讲究孝道，这是一个规范，如果脱离了这个，我们的世界是不成其为完人。儿子这不是个简单的称呼啊，这不仅是一个称呼，他有一个责任，儿子的责任。女儿也不是个简单的称呼，他有责任。我们每个名称，父亲有没有责任？父亲有责任。我叫你一声爸，开玩笑，那不容易的，不简单的。我记得我的儿子第一次叫我爸，5岁，我一下就吓一跳啊，多大责任呢？一个孩子叫我爸了，那我就得做爸爸的，负责一生的责任，不是开玩笑的。我就跟你说，你要想好啊，你要想好，叫不叫爸，你可以选择啊。你要不叫爸，我轻松很多。你要叫爸，我就责任大很多。真的如此，弟兄姊妹，他还是选择叫了，一直到叫到现在，所以我就一直有责任，对不对？每个词都是不简单，都带有一个深深的责任。所以我看到中国文化中讲到孝有三点最重要的啊，大孝啊，尊亲，其次哺乳，下其下能善。什么意思呢？说孝的最高点是父母受天下人的尊敬，其次是不使父母自己的行为让父母蒙羞，第三点就是最基本的，就尽自己的力量奉养父母，不使父母挨饿受冻，这是最低的了，最低的了。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连最低都做不到，我们就不能成为我们还是信主的基督徒。中国文化都有这样的要求。你看孔子说百善什么孝为先，你看我们中国文化都不错，我们中国这美国人就不懂，你说这个他就回答不上来了，对不对？中国人懂。然后呢，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人将父母视为天的代表，爸爸妈妈就是家里的天啊，就是天，他可以为你遮风避雨，遮盖一切，当然他也可以让你做什么，你要听从他，什么事情要征求他的意见，争取他的同意，不仅同意还有祝福。我们看到圣经在婚姻中都要争取爸爸妈妈的同意啊，对不对？你不管是雅各啊、还是以撒，都要争取父母的同意的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婚姻不争取父母的同意，也许父母反对，我们就为了爱情我们就结了婚了，突然发现结婚没多久爱情变味了，对不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呢，爹妈比自己聪明，爹妈比自己强。为什么？因为爹妈看家庭，爹妈看历史，你看外表，对不对？人找对象看的是外表啊，是女孩子要找一个高富帅，男孩子找个白富美，不是白瘦美啊，白瘦美。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以外表吸引的，可是婚姻进入一段时间发现就不是外表的问题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品的问题，情感的问题，责任的问题，这很重要，还性格的问题也很重要啊。你找一个性格好的你就舒服多了，你找个不性好天天找毛病，天天吵架，但是你性格可能也不好啊。那你性格不好你要改变吗？我们也学习改变。那父母呢？父母不看你外表，父母看什么？父母看他的家族的历史更重要。我发现很重要，这父母是智慧的，看家族，叫门当户对找对象。哎，这个还蛮重要的啊。我们今天门当户对，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就已经门当户对了啊。所以因为都是上帝的儿女嘛，就门当户对，这个很重要。如果不门当户对，文化上会有差异啊，生活方式有差异，就会有问题。那么上帝看人可能看得比父母还高，上帝看人看内心，他看得更准。那我们就不了解上帝是怎么看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敬人类文明的规范，我们该尽我们的责任啊，尽我们的责任。最高点是父母最尊重，其次不使父母因我们的行为蒙羞，最基本的是尽我们的责任来赡养父母啊，不使父母挨饿受冻。第三是上帝的命令，在十诫中，十诫的第五条啊，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三节讲到这个实际，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我们刚刚一看发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神与人关系，神给人在人类的生活准则中非常清楚的界定啊。首先你要知道人类的第一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与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生了你，你刚生下来的第一个关系就是你的父亲和母亲啊，这个不容易的啊。跟父母这个关系你要处理得好，你跟世界其他的关系你就会处理得顺，你要处理得不好，你其他就不会顺。所以不能够顶撞父母，更不能够咒骂父母，更不能够让父母没有面子，这个都非常的重要。爸爸妈妈有时说我们了，我们在中国文化里边经常会爸爸妈妈斥责，自己不满意也不能顶嘴，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在我们北方这个非常的严重的。今天亮亮在这里啊，亮亮的母亲是非常的这个严厉的母亲，亮亮都上大学了，对不对？还揍呢，是吧？打他亮亮都不敢动，动都不敢动，要我早跑了，你知道吗？我是会跑的。那天他跟我说，我说他不跑呢，他说那敢跑，那跑了回来打更脸，那这打完才能跑，你知道吗？那跑都不能跑。你看大学了挨打了，对不对？我高中就不再挨打了。 因为我爸已经追不上我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中国人这种父母啊不太懂得教育孩子，或者自己的文化中有很多很多伤害，很多的苦毒有时候也发泄在孩子身上，但是我们怎么办？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还是要孝顺，你就蒙福，这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圣经利未记20:9说，犯咒骂父母的怎么样啊？严厉啊，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不仅死了，罪还归在他身上。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如果敢咒骂顶撞父母，咒骂父母的要被打死，乱石砸死，然后罪呢还归在他的身上。你看圣经利未记20写得很清楚，到了我们新约的时代，保罗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可以使你长寿，可以使你得福，不仅包括你啊这个寿数的增长，还包括你物质的丰富，这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里边要孝顺我们的父母啊，在孝顺父母。这段经文很重要啊。首先我们要知恩图报。箴言说，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那我们要做智慧的还做愚昧的？所以我跟你讲啊，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圣经啊。如果你要是真的把圣经的箴言读完，你会发现那里边很多智慧，有做生意的智慧，对不对？有与人相处的智慧，有做儿女的智慧，还有夫妻关系的智慧，都有。其实你做生意怎么做，箴言都说得很清楚啊，里边很多很多宝贵的教导啊。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箴言15:20。所以那当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孝敬的含义的时候，我们要尊重父母的时候，我们就要知恩图报。父母首先第一个恩典是养育之恩，第二是教养之恩啊，教养之恩。所以父母对儿女的感情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对不对？有时候夫妻感情还有条件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爱我我就爱你，你给我钱我就做饭，对不对？那这个父母没有这种，父母对儿女哪有？你看哪一对父母简直对儿女要什么给什么。孩子们在儿童时期被称为一个人的一生黄金时代，尤其在美国，美国被称为说美国是什么？儿童的天堂，对不对？为什么天堂？如果你是个孤儿，你有天堂吗？你孤儿在美国就没有天堂了吗？在父母的身边的儿女被称为黄金时期，那个是天堂，你的父母是你的天，对不对？家就是天堂，这非常重要。所以父母教育我们儿女啊，我们因他们的爱可以无忧无虑，无所惧怕。你说做孩子谁担心今天晚上吃什么，对不对？回到家里父母一定是预备了啊，吃什么都行，吃的不好还不愿意吃呢，对不对？那我们还担心穿什么？没有嘛，父母就替我们买了嘛，对不对？那今天你长大了，你还担心你父母儿女吃什么穿什么了，工作怎么样，念书怎么样，你该担心了。所以说儿女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可是当父母老了，体弱多病了，智力衰退了，牙齿不行了，那我们能不能像父母那样来对待我们的，对我们那样对父母呢？我跟你讲100%做不到，没有一个能做到父母像对你那样你对父母的，不可能做得到。这就是一个人类的有限性啊，人类都有限性。有一小故事说，有一个叫小明的，他的妈妈经营一个餐厅，经营餐厅，他有时候放学就去帮忙招呼客人，他只有10岁，有时候也帮端顿菜。那后来呢，慢慢的，他就看到这个餐厅有小费啊，那还有什么有收入啊，他也懂了点生意经。有一天呢，他就给他妈妈写了一个账单，他怎么写的呢？他说洗碗啊，这个费用500块，帮助你扫地拖地费用200元，送外卖到顾客家300元，到邮局拿信啊100元，小明这个总计是妈妈欠小明1200元，就给妈妈留了个条， 这孩子挺聪明啊，我干了这些我要这个报酬。晚上的时候妈妈看到了这个账单，什么都没说，就把1200元放在他的枕头旁边，同时也附了一个条。小明拿了1200元很高兴，说妈妈给钱了，揣兜了，就看到旁边一个纸条，也一看上面这样写的：你在我肚子里10个月免费居住，10年来衣食住行费用0元，上学的学费、书籍费、补课费0元，生病时的医药费、照顾费0元。有一个慈爱的母亲0元。小明看了就很羞愧，你看母亲付出的更多，可是母亲不要任何的代价。我们儿女的就常常跟母亲计算，对不对？我跟你讲，父母最难的，父母最难的事情就是儿女吵架。如果兄弟之间吵架，做父母最难。可是很多的，现在我们可能不存在这问题，如果大家族啊都会面临到兄弟分财产让父母为难的事。我就帮助分过好几个家庭吵架，要该要的，最后你都要劝他们，其实什么都不该要，父母要给就给，感谢父母，不给也感谢父母，对不对？像今天小平这个例子，你看他给爸爸妈妈做的一切事他都记得很清楚，我朝父母要账要钱。可是父母呢，你看妈妈写的多智慧，你在我肚子里待10个月免费，我为你做的一切都免费，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啊。父母之间和儿女之间不应该用经济来计算，所以为了讨父母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行善，及时的行善。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耶稣基督责备了一段犹太人，是这么说的：借文士们来问耶稣问题，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我们刚才读了是在哪里？利未记第20章，对不对？咒骂父母的很严厉，在当时的犹太文化中要被治死的，然后罪还要归在那个咒骂父母的人的身上。所以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啊，告诉法利赛人，神说当孝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是上帝的命令啊。然后呢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的给你了，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有个律法规定，儿女要按时给父母钱，给多少，比如说你规定多少那就给多少，给完了有的儿女知道我尽到责任了，我钱给了就不用管了。耶稣说错，这不对的啊，这不对的，不仅给了钱你还要去孝顺啊。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预言的是不错的，以赛亚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基督徒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好基督徒，我们很爱主，可是我们却不爱我们的父母。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啊！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做儿女的，要在主的里面听从父母。这个听不仅听听他说的话，还要顺从，顺从他的旨意。有时候父母也不见得说的都是对的，那怎么办呢？在主的里边，你就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如果父母不对，我们要用好言来相劝，告诉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也很重要啊。有的你看 最难的家庭在美国我遇到过，什么样的家庭你知道吗？就那种夫妻结婚为了孩子就把岳父岳母接来，把爹妈也接来的家庭。当然这是不智慧的，这是不智慧的，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你像我的家就不错，我们家七个孩子，我想让父母来那不得轮，对不对？像我大哥的孩子看完了，再看我二哥的孩子，再看我，等轮到我，我都出国了，你知道吗？刚才带歌的张小辉就他奶奶带大的，就你们看刚才唱歌的张小辉姐妹啊，这是我侄女，就是我妈妈带大的。我大哥生这个女儿的时候，我的妈妈生我的小妹妹。你看这个家有这种奇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妈这边抱着女儿，这边抱着孙女，一边一个。这个她跟那小姑姑差一岁吧，是不是差一岁？是，你看她都知道，还抢奶吃呢，也不知道谁的奶。那是嫂子的，这是妈的，搞不清楚。所以别人一看我妈抱两个，说奶是你的。这小时候有很多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这一个，长大了，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四个老人都来了，吵架呀。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东部，夫妻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好几年没见，我做了牧师到东部去布道，两个人指挥交通，我车就停下来了，因为看到这个姐妹跟那弟兄在指挥交通，好朋友说：“哎。”结婚了吗？哎呀，说孩子都挺大了，又说头发怎么白了？我说那个女的，那女的就说你问他，那男的就让不吱声了。那当然我们布道会结束了，老朋友请我吃饭，他们两个我们就听他们的故事。哎呦，说这几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知道吗？恋爱的时候多好，团契里边都大家特别羡慕他们两个，金童玉女一样，觉得特别般配，一个广东人，一个上海人。一个是读博士的，一个是两个都读博士好像，一个做 IT 的，一个是在航空工作，都很好的工作。就是你知道两个人很相爱，发生什么问题？两个父母住他家，哎呀，这个父母也难的，都怕自己的孩子吃亏，你知道吗？当这个女婿说一句可能岳父岳母觉得对女儿不尊重的话，好，立刻就找女婿谈一谈，对不对？那父母谈话像领导似的，那你得听着，你知道吗？听着，心里不痛快。那如果那个女儿对老公说点什么不好的，老公没关系，老公太太说什么都无所谓，对不对？反正太太不说你，谁说你啊？对，你娶太太就是为了要说你嘛，你做好准备了你才娶的，对不对？心里有准备，但是岳父岳母责备自己就有点吃不消。那最重要是这两个。上海的一对老夫妻和广东两夫妻文化差异太大了。那上海这是牙医，那个是科学家，农业科学家。这两人就吵，儿女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就决定离婚吧。最后去辅导啊，找专家找牧师辅导好久，但离婚是不可能啊，但不离婚怎么办？最后有一个人就讲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说让父母搬出去住吗？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孩子需要父母来带，那只能有一家父母在这换吗？轮班吗？都国内签证半年，或者半年换那个，再半年换这个。不是他们不能在一起，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变得很复杂。你比如说教育儿女的方式，那岳父有岳父岳母的教育方式，那公婆就有公婆的教育方式，然后爹有爹的教育方式，媳妇有媳妇的教育方式，四种教育方式肯定会吵的，而且那对父母还不见得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因为一个孩子教育方式吵架不值吗？你就把你陷到不孝之地。所以我们还是有智慧的，所以圣经说当我们长大了，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非常重要。就这个家，我们很多国内做父母的来到美国也愿意当家做主，到人家小家你觉得我还是爹妈我要说了算，这是不对的，这个不符合圣经。所以你做基督徒的，你要按照圣经原则告诉父母说，这个小家不是爸妈你的家，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回到你的家中，我们顺服你的家的规矩，到我们家我们也有 我们家新建的一些原则，请父母尊重，在主的里面好言相说，这是对的，是该坚持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否则怎么会和睦呢？所以要及时行孝，这个很重要。及时行孝，首先我觉得对父母，第一我觉得就是要恭敬，态度要恭敬，要体贴，每一天问他们需要什么，身体感觉怎么样，早上起来了吃早餐就问，一起祷告，为父母祝福，祷告完就说，哎呀，爸爸妈妈昨天休息怎么样啊，最近身体有需要什么事情告诉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沟通，要问，因为爸爸妈妈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一般有小病小灾都不说，不想说，怕给儿女带来麻烦，那你要不说他也不说，慢慢拖长了，万一出了大问题你更麻烦，所以你要关心他的起居，态度谦卑的来问他，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还要怎么，还要笑容满面的跟他说话啊，父母最怕儿女的脸色，儿女如果夫妻吵架不高兴，父母就很担心，如果儿女再给父母有脸色，父母就住在这家里他就是非常难受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到谁家不是你家，有人给你脸色你就很难受，我是看过这种脸色，看得挺多的。89年我逃的时候，我逃到一个朋友家，知道吗？他们跟我讲话都不看我的眼睛，我就心里特别难受，那么好的朋友我到你家来了，你说我这个时候我能到你家来，我得多信任你啊，可人家可能不那么想，你到我家来给我添多大麻烦呢，那每人的角度不同嘛，对不对？那我也懂嘛，可是我去哪儿呢？我没地儿可去，有去我再凡有点选择我都不会到你家呀，对不对？这种脸色我看过，我懂啊，我懂，所以我一生我就发誓，我永远不会在我儿女家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嘛，他们给我脸色看那我绝对受不了，嗯，我一定要自己生活，老了我到老人院，我常常想有一天老了我找几个好弟兄姊妹，我们跑一个地方盖一些小房，大家一起生活，对不对啊？我一定选几个弟兄姐妹愿意跟他们住一起，就做饭好吃的那个，你知道吗？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我都想好跟他建立关系，谁做好事我就跟谁建立好关系，那个而且会体贴人的，还有医生护士，你一定要建立好关系。然后有一天当我们老了，我们买块地拾了个小房，都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对不对？我就给你们讲道，你们做饭给我吃，我带你们查经，多好啊，对不对？你想儿女，我不会在儿女家待的，你别说他们都找老外，我这俩儿女我估计未来都是老外，那不是老外啊，我们是老外，找美国人，我觉得我真的是吃不消，我可能他当然不是说给你脸色，就他们那种正常的脸色你都受不了，你不是给你脸色啊，你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在言语上要给父母尊荣，也许我们的父母没有我们的文化高，也许我们的父母没有我们的修养深，也许我们的父母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可是你还要给他一份尊重，因为这是一个尊荣的地位，他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他是你的岳父，他是你的岳母，你就应该在言语上尊重他，肯定他，听从他啊。所以第一点啊，所以当我们尊重父母的时候，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啊，实际的行动。如果你的父母不在你身边，你确实应该给经济上的帮助啊，不管他缺钱不缺钱，你都应该把你的每个月的预算做 party 的时候，你要拿出一部分，这就是父母的，嗯，就是父母的应该给的。有的说，哎呀，我们的父母挣钱都比我们多，那也要给，因为虽然他挣钱比你多，你可是还要给，因为这是你的一个该给的责任。如果你父母钱比你还多，经济条件比好，你给你一点都不吃亏，可是你不给，父母就想这孩子一点都不孝顺呢，对不对？可是你给了，你一点都不吃亏，你给一元说不定给你100元，对不对？还回来是百倍的，你怎么傻呢？怎么那么傻呢？这账还算不清楚吗？如果父母贫穷怎么办？你就更应该给。如果父母贫穷，那就是你的责任，你要把你的生活中一部分供养你的父母，使他们老年不再因为生活来担忧，这是你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体会我们的父母，尊重的父母，更重要的是带领我们的父母信耶稣。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那我们要带父母信主啊，真正爱他们是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不仅认识神， 也能够让神的话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帮助。你知道老年人最怕什么？老年人最怕孤独，老年人最怕没有爱。儿女的爱太有限了，弟兄姊妹，我们做儿女的，我是知道，我对我父母的爱太亏欠，万分之一都没有达到。我记得我妈妈有一天给我写封信，妈妈爱给我写信，妈妈爱写信，我的妈妈特别爱写，最近写了个自传啊，自传他们给我转了一部关于我那部分，你知道七个儿子一人写一部分，这本书就出来了，对不对？七个孩子，所以关于我那部分我看了我就特别惭愧。妈妈给我写信说，儿子，哎呀，就总觉得对不起你，我就总想找个机会跟你说对不起。你看我生了七个孩子，一份妈妈的爱分成七份，哪像现在一个孩子的母亲父亲多好，他们就能得到母亲100%的爱。可是我呢，七个孩子分了七份。哎，我回答他说，妈，你说错了，你对每个孩子的爱都是母100%的母爱，不是七份，对每个孩子都是完美的一份。我懂，所以妈妈你不要自责啊，我们确实很自责，但是很感谢主，我最能够感觉安慰就是我带着我妈妈信的耶稣，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我信主的时候我在化疗，我肾衰，那时候我的小便都是血，然后我那个蛋白尿不出来，然后医生告诉我顶多活2-3年我就得死掉啊，我就尿毒症，然后要换肾，换了也不活多久，也能不能换上也不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我信耶稣，我受洗了，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妈妈当时听我打电话非常高兴啊，第一次打电话我就告诉她，妈你信主吧。我妈也不懂啊，我妈说哪个，现在当然她很属灵了，现在很属灵了，老基督徒了。我妈说哪个主啊，我说耶稣基督。我妈说那不外国的主吗，你别乱信呐、啊、咱们中国都信菩萨。我说耶稣是人类的主，人类的救主，菩萨只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投射而已。他说那就信关公。我说关公的就是个历史人物，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就是他死里复活了。你要信了耶稣，你就能见到你儿子。我没有说我快死了，咱们地上就见不到了，有天天上见。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么一说我妈不吓坏了吗？我妈那时候才70多岁，年轻的。然后我妈说，儿子别担心，你妈有信心，我一定活过邓小平，我就能见到你。我一想邓小平没死，我可能就完了，你知道吗？他没病啊，对不对？那很悲哀的，我就哭了。我这一哭，你想电话里一哭，有的时候这个在妈妈面前哭不要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在妈妈面前哭总没有坏事啊。你没钱一哭就给你钱，你有什么要求一哭他一定答应你，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只要在我妈妈说什么我妈不同意，我一哭我妈立刻想尽办法帮我解决。我一哭我妈说别哭了别哭，我心行了，我心行了，行了，没关系了。你能信错不了，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啊，你能够信的最后信的一定是对的，妈妈不用怀疑，信了，你看多有效，这福音就传到了。妈信主就妈向我爹传福音，我说向我爹，哎呦我爹是不行，我爹1945年参加革命的，怎么会信主呢？老革命45年比江泽民同志还早一年呢，你知道吗？怎么会信主呢？我妈一跟他传说你儿子信主了，我爹说他是走投无路了，他要信什么你不用管他了。那我呢，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爹说的他道理啊，他说他儿子走投无路，信什么找个精神寄托，他是那么想的，对不对？哎，不用管他了。后来我爹就中风了，你爷中风是80几80是吧，80岁那年中风。我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有一天打到他们家，是谁接的，是你接的还是小二接的？我说怎么没人接电话呢？说我都去医院了。我说怎么了？说我奶中风，你谁呀、啊？我说你老叔，我们东北小叔叔叫老叔。哎，那是糟糕糟糕，就是瞒着你不让跟你说。你看说漏嘴了，我就打到电话，我妈就哭了，说儿子，你爹完了，中风了，醒不过来了，躺好几个月了，完了，这就拔管子就完了，你也见不到你爹了，你爹就完了。我说那怎么可以呢？那要祷告让他清醒过来，给他传福音呢、啊。 那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同工们讲，弟兄姊妹就一起祷告，也像进食，大家轮流进食，为我的父亲祷告。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我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说你爹醒了。那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咱们要为我爹祷告，让我爹醒过来。我妈说能醒过来吗？我说神说了，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天父都成全。我妈说怎么同心合意啊？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啊，你看我是儿子，你是妻子，对不对？那我们两个祷告，那是他最亲的人。我妈说怎么同心合意？我说你拉着他的手，拿着电话，我在这儿祷告，你就阿门，就同心合意了。所以我妈妈也不会祷告，那个时候我一祷告他就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醒了，感谢主。醒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赶紧给他传福音呐！他醒多久不知道，中风的人知道吗？他可能醒了两三个月又过去了。那我妈就说不行，医生说不能刺激他，因为每次一传福音就吵架，一传福音他就发怒，他一传福音他一刺激他，他不又过去了吗？我那天我说妈，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我是很怕我爸的，但那天我就圣灵充满我，给我能力，我就说爹你好吗？他说话不太清楚，说好。我就说信主吧，没声了，一句话没声了，电话里边没有反应了。我一想完了，又过去了。然后过一会儿我又有力量，我就说爹我爱你，这回有反应了。他说你没事吧？你看从来没说过我爱他，他也没说过我爱，一说爱好像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我没事，你有事。他说我知道。我说苏醒过来了，感谢神。你知道我为你祷告了好几个月吗？他说你妈说了。我说信主吧，80了。爹就说给我找个牧师，我要受洗。哇，感谢主，都被绝志。我说我们得绝志一下，你给我祷告。什么叫绝志？我说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信耶稣啊。感谢主，后来就受洗了，跟小辉一天受洗的，对不对？小辉、小光、我妈、我爸，他们一大堆人全受洗了。美国来了个牧师到中国去，到我家全给他们受洗。那是哪？15年前，对吧？15年了。所以当妈妈走的时候，我虽然难过，可是我知道我有盼望，我妈妈在天上，在主耶稣在那里，有一天我也到那里，我在那里会见到他和我的爸爸，我完全会见到他们，因为我也确信。所以弟兄姊妹，孝顺父母，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最大的表现是带他们信耶稣。可是你知道带父母信耶稣多难吗？难在我们没有见证，难在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平时的表现，我们所说的话，在父母那儿没有见证。他看到信耶稣能会这样子吗？一个信耶稣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一个信耶稣怎么这样没有孝心？一个信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们要有见证，改变我们自己，在父母的面前能够让他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信了以后产生的果效，我们被改变。所以第三点，要尽力的顺从父母，尽力。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顺从父母就是要尽力的顺服啊，尽力的顺服。如果父母还健在，不管在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一定要每天想到我们做儿女的责任。那尽管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这个都独生子女，那你责任就更大。那尽管像我这个，我们家六七个，我也每天都想到他们。每一年我都会给我的妈妈寄钱，当然我寄都是美金。我妈妈常常说我有美金啊，对她孙子说，每个孙子来家都会给钱，给钱啊。妈妈和爸爸的老年是很富有的，我的父亲工资很高，越老越高，你知道吗？那住院都住一层楼，我父亲说就他一个人住，高干病房。我说你怎么住一层？他说像我这年龄的，这个都死光了，没了，所以就我一个人住。嗯，有钱给儿女， 他们也很高兴，对不对？那可是他有时候妈就说，你不要给我钱了，你给我钱也不需要，我用不着。我说那是我的责任，你干什么用那都是你的事情。那后来我们有一个侄子去英国留学，我的妈妈把美金都给他拿去英国留学了，都英国留学了，所以他愿意给谁给谁。但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孝顺他们。如果我们不在身边，我们就应该花钱来雇人来照看我们的父母，那这个钱理所当然由儿女来出，理所当然由儿女来出。因为老吾老及人及老，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爱能够放在我们父母的身上。连父母都不能爱，还谈爱弟兄姐妹，谈爱别人，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以赛亚书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上帝安慰我们。可是母亲需不需要安慰呢？母亲也需要安慰。诗篇103篇说，父亲怎样体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体恤敬畏他的人。所以上帝引导我们做儿女的，能够听从父母，能够照看父母，让父母能够在晚年的时候享受到做父母的尊严。有一小故事说，有一个老人，儿子结婚了，儿子和媳妇都不想生孩子，然后他们就这种叫丁克，是叫丁克吧，就特别喜欢过自己这种日子啊，二人世界，这个浪漫也。那老爸爸在家里边就有点影响他们浪漫。有一天夫妻俩做了决定，说爸，我们给你啊找了一个老人院，我们付一切的费用，把你送到老人院，你看怎么样？爸爸也没法说 no 啊。有的时候你这种话告诉父母，父母一般懂点道理的，能跟你吵吗？只能自己说好吧。那一天，夫妻两个小夫妻开着车，载着父亲就向老人院出发。走到中途，啊，车加一个油，那旁边啊有一个桌子，爸爸要一杯咖啡，说我给我要一杯咖啡，我就坐在这桌子这儿安静一会儿。一个大树在那里，这个儿子给爸爸要杯咖啡放那儿。夫妻两个就看旁边的风景去了，爸一个人在大树底下那坐着喝杯咖啡就哭了。儿子回来发现父亲哭了，爸你哭什么呀？你不用担心，我会去看你的，去看你的。爸爸说，40年前就在这里，我把你爷送到老人院，你爷就坐在这个桌子这儿跟我今天说了一样的话。所以我们要孝顺父母，也是使我们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孝顺父母的必得祝福，不孝顺的必然遭报。同样的事情也会落在你的身上，你把你的父亲送到老人院，你的儿女会把你送到老人院。你对你的父亲发怒，你的儿女也会对你发怒。所以孝顺父母有两个结果，圣经说第一个使我们得福，使我们得福。所以以弗所书6:2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我们孝顺父母的好处是，首先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命令我们，我们听从了，神就祝福给我们。神的祝福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让我们得地啊，在得地得到我们应有的产业，地就代表着产业。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要有产业。以色列人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迦南地，上帝把那块土地赐给他们，那块土地又叫迦南美地，对不对？他们得地为业了。一个人有土地是一种祝福。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农业的文明中，没有土地的人就是孤儿，就是流浪者，就是流离失所的，就是咒诅。人都应该有土地，当然今天中国没有了， 都被共产党拿走了，说你租他的土地你没有。可是在美国我们会有土地的，那在美国你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喜欢买房子，没有买那个房子总觉得寄人篱下，住在别的人家里边。可是买了房子才知道，哦，我得地为业了。因为美国这房子跟中国的房子不一样，中国的房子70年属于你的，是租的，美国的地属于你的。如果你买了房子，地下30尺之上的所有的财富，如果你挖的黄金都是你的，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挖着，你知道吗？嗯，如果你挖了石油，天天出油咕咕的，你天天灌油吧，不用上班了，也都是你的。得地为业，一个人有土地是一个人被蒙福的一个表现。所以一个顺从孝顺父母的人，上帝应许他，他会得到产业，会得到产业。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产业是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继承他一切的财富。哥罗西书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所以耶稣基督里边有一切的丰盛，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蒙福。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够藏在基督里边，我们做基督的儿女，我们就得更大的祝福。第二点是我们长寿，长寿是人活着的一个祝福啊，弟兄姊妹啊，那一个人能活长寿，我的母亲活到91岁，父亲活到94岁，他们经历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饭都吃不饱，养了7个孩子，你想他们能吃什么好吃的？好吃的都被我们小的吃了，对不对？我小的时候记得我们家只要有肉小水果都是下一个吃啊，我的父母都是最后一个吃，妈妈永远吃鸡头，妈妈永远吃鱼头，妈妈我就以为她爱吃鸡头爱吃鱼头，所以当我结婚了，妈妈到我家，我总把鱼头鸡头给我的妈妈。后来读一本书告诉说不是那意思，妈妈是想把好肉给儿女们。所以弟兄姊妹，孝顺父母是我们可以长寿的。我的父亲活94岁，我的母亲活了91岁，我的父亲孝顺母亲，我的父亲两个母亲，我也不知道哪是真的，他们是很有钱人家嘛，对吧？然后但是两个我都觉得非常爱我，都是真的。你看我爸爸又讲我们7个孩子还有2个奶奶，多不容易，那个年代对不对，工资才90块钱，很不容易，可是这个家是个孝顺的家。两个奶奶说话我爸爸都听，而且都站着听，站着听。我父亲16岁参加革命，要去延安中央党校，把他带到延安去，跟着我们县的，我爸说叫县委书记，那时候我父亲是2区的秘书，那时候我们县只有4个区。这县委书记特别喜欢我父亲，因为有文化嘛，读书人嘛，带他去延安。我的母亲就讲了一句话，我的奶奶，父母在不远游，就把他藏起来了，就没走。怎么大家说，哎呀，你当年去了延安，你怎么也闹个省级干部啊，对不对？因为那县委书记后来做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可是他听了父母的，知道吗？那我接着想，对不对呢？我89年要去北京念大学，妈妈就说念什么呀，别念了，那我听了不就没今天这事了吗？那我当然去北京大学录取，我傻呀，我不去，我一定要去啊！去广场，我妈说别去了，别人去就行了呗，那怎么能非得让别人的孩子牺牲，自己也要牺牲嘛，对不对？我就去了。弟兄姊妹，父母的话听着没错，我总觉得父母还是比我们智慧，因为他们经历的，他们看见的，他们看见太多的血腥，太多的痛苦，他们知道不想自己的儿女能够在其中受苦，所以我们懂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孝顺父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地上长寿，在地上长寿。箴言也说，我儿啊，你要听我的言语啊，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你看，对不对？那些顺从父母的，那些尊重父母的，他们会活得长久，会活得长久。 那些不孝顺的，他们会被咒诅。弟兄姊妹，愿我们都做一个孝顺父母的儿女，也愿我们都做一个听从主话的儿女，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的父母在晚年的时候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归向耶稣，让父母在晚年上有一个有尊严的晚年，不管什么情况都难不倒，因为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你们来，我们请诗班来上来唱一首《云上的太阳》。父母的爱也像云上的太阳，永远都不改变，像上帝的爱。虽然我们人生有风有雨，但是有父母做我们的遮盖，回到家里边我们就有安全。外面惹了什么祸，回到家里边父母来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软弱，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都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不管高山低谷，我们都会走过。云上的太阳永远都不改变。一起来起立。云上太阳，
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依然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从不改变，它不改变。无论是住在每一高山，我是放过山，你看你有福，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而
在这个九九重阳节的时候，我们为中国来祷告，为我们的民族来祷告，为我们的父母亲人来祷告，祝福他们，祝福我们年迈的父母，纪念他们一生为我们所付出的辛劳，也纪念他们为我们流的眼泪。亲爱的主，安慰他们受伤的心，安慰他们的儿女身上
受伤的心，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重新的与父母和好，爱他们，尽我们的孝顺，遵从你的命令，遵从你的教导，让我们的父母在晚年有尊荣，有健康，有平安，有喜乐，也有因我们做儿女的孝顺得到的福气。谢谢主，也把我们每个在天上的父母交给主，求你接受了他们，让他们在你的怀中，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悲伤，有主的爱永远的与他们同在。纪念每个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父母的有生之年爱他们，孝顺他们，恭敬他们，也让他们免于一切的劳累，在主的里边享受着上帝同在的喜乐。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现在有机会做上帝的好儿女。如果你愿意，你举手为你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有吗？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请举手。楼上有吗？感谢主，楼上有两位。哈利路亚。楼下有一位，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吗？在我们视频里边，在电视前面有的，也请跟我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说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地上有父母，在天上我们还有一位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天父上帝，他祝福我们，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引导我们进入到永恒之中，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之中。感谢你。还有没有在今天还有一位在今天圣灵感动你愿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吗？举手为你祷告。还有一位吗？哈利路亚。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位，把荣耀送在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